各位大家好，我是光研资讯董大伟。那在接下来这段影片当中，我们继续接续着上次介绍过的 VSTS、我们继续来看VSTS 当中的需求收集以及 backlog 的撰写。那先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在 VSTS 当中那 work item 分成画面上看到的这些架构，以最典型的这个 work item 来讲那最基本的是backlog， 那 backlog 是我们要处理的一些工作，它是比较不具备技术性描述的，比较 high level 的一些功能描述那 backlog 会展开成 task， 那同样的我们相对于 backlog 也会有 bug 那 bug 也会展成 task。那 task 就是实际上 assign 给 developer 去进行的每一个工作，例如说建立资料表建立画面 UI 等等。那在 backlog 的上一层呢，有一个 features features 是一个比较概观的角度来描述来看的这个功能的集合那其实在新版的 VSTS 当中 features 上面还有一个 epic 那如果系统相当大的话，你可以使用到 epic 这个项目好，那一般来讲客户和 stakeholders PM PO 关注的应该都是在backlog 至少是这个 backlog 或 features 以上的层级所以用来描述 backlogs 或者是 features bugs 等等这些item 的时候呢，大部分我们也都比较不会去用技术性的term 那会用比较商业性的语句言辞来描述这个 features 和 backlog。 那backlog 展开成 task 之后呢，就会是一些比较技术性的，那team member developers 或者是这个team leader 会比较关注的一些工作的item 所以这些工作 item 就可能会是一些比较技术性的描述像是建立后端 API 建立资料表建立Data Access Layer 等等那这都是属于比较 Task 的部分 OK 好，那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些在 Item 在技术上我们都叫 Work Item 工作项那统称都是工作项Task 是 Backlog 都是工作项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碰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专案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进行需求的访谈和收集以及该怎么把它整理后写在我们的 Backlog 上面OK， 好，那现在我们在面对需求分析的时候呢，有相当多需要留意的部分好的需求分析能够清楚的描述客户实际上对一个软体产品的要求，那也能够提高专案的透明度，增加跟客户之间的信任也能够让团队了解实际上客户要的是什么，并且把这些信息在团队当中透明化、有效的沟通所以正确的需求收集的方式是很重要的。那也因为这样，我们现在Scrum 的专案大部分采用的时候是 User Story 那我们会在撰写好 User Story 之后呢，继续的展出 Acceptance Criteria 那我们待会来看一下在一个 VSTS 的管理画面当中，要怎么样去来建立这个 User Story 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呢，是每一个 backlog 每一个 backlog item 那这些 backlog item 的标题只是概略的用非技术性的语句来描述这个系统要做什么事情。那实际上要去撰写这个backlog 这个 work item 的时候呢，我们内容用的是 user story 那 user story 是一个相当简洁的需求描述方式你会看到跟传统的 functional spec 不一样。那 user story 呢，用简单的三句话来表现这个功能要进行什么那典型的例子是 a type of user I want some goal so there's some reason 那你会发现里面包含了除了传统的要做什么之外，也包含了谁需要这个功能，以及为什么需要这个功能所以你看到依照这个格式，我们所撰写的这个user story as an administrator I want to be able to create user account so that I can user access to the system. 身为系统管理者，我要能够建立用户账号，好让用户能够有权限来存取系统。这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简单的一个功能的描述，那它没有复杂的技术用语，那但是呢清楚的表达了这个功能要给谁用，它为什么要这个功能，以及要做到什么样子的这个结果啊。那当然只是这样写可能还不够，所以呢我们会透过把这个 user story 展成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样子的Acceptance criteria 来为这个 user story 设下范围以及这个后续的验证这个条件那其实每一个 user story 所展出的 acceptance criteria 也就是未来的测试和验收的这个条件。所以你看到画面上前面刚才提到了这个 user story， 那更清楚的 acceptance criteria 呢会是条列式的方式来撰写例如说我是这个 admin 的管理员，那我有权限建立用户账号所以你会看到只有 admin 管理员才有权限建立用户的账号。那建立用户账号的时候呢，可以输入底下的资料，姓名这个email， 然后电话、权限、状态等等。那账号的主管不能是 inactive 的用户所以这表示系统要做一些检查那因为可以设定 account 的 report to， 也就是他的主管是谁那所以呢account 和 account 之间不能有交互 report 的状况，例如说 A 的主管是 B，B 的主管又是 A 等等这样子。好，那账号建立完成之后呢，要把这个初始化的密码、email 给用户等等等等这些内容那这个 acceptance criteria 的目的呢，是定义 user story 的范围然后呢，说明这个功能对用户来讲如何产生价值有什么样的意义。好，帮助这个团队开发人员和客户之间对这个 feature 取得共识。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帮助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能够建立这个测试和验收的准则所以一个好的 acceptance criteria 是一个相对 high level 的需求描述那它可以更清楚的描述出一个 user story 要怎么做怎么样的完成才实际上符合用户的需求，那并且呢才能够通过后续的测试和验收所以呢我们真正在撰写一个 Babel 的时候，你会看到画面上呢在 description 这个地方还有 acceptance criteria 这个地方，我们分别会去撰写user story 或者是以及这个 acceptance criteria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个功能这个 Babel 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它的这个功能的需求是谁，然后它在什么样的背景为什么的原因的情况下要这个功能，那以及呢这个功能将来在这个验收的条件上会是怎么样子的情况其实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 acceptance criteria 再去撰写出更细的测试的脚本 test script 或者是 test case 那如果规模相对比较小，或者是说比较简单的一些系统的话，那可能写到 acceptance criteria 就已经相当的完整了可以足够的表现出一个功能所要达成的效果 OK 那在实务上呢，我们会建议这个PMPO 尽可能的透过画面上看到这样的格式去撰写 user story 或者是 acceptance criteria。 那当然一开始你如果不常采用 Scrum 的开发方式，那你在 description 这个地方可能用传统的这个条列化的 functional spec 的方式去描述的功能也是可以那只是我们会建议未来你可以尝试看看在 acceptance criteria 这个地方更清楚的定义一个功能的这个验收条件或者是测试条件，这样子呢在需求的准确度上会比较有显著的提高，那并且呢也可以让开发人员 专案的成员、团队的成员和客户彼此之间更清楚的了解什么样才是一个功能做完的标准啊。那对于功能的是否完成比较不会有争议。好，那了解了这个Bellow 的撰写方式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像先前你看到过的这个 VHTS 的画面啊，那这边是已经撰写好的一个 Bellow Item， 那里面就是透过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个撰写方式，在 Description 还有 Acceptance Criteria 这个地方分别撰写了这个 User Story 啊，还有这些条列式的这个 Acceptance Criteria 啊，那先前呢我们也提到过，在这个Bellow 撰写的时候呢，你可以在这里来设定它的状态。那一开始撰写的时候状态是 new 然后你可以 assign 给某一个负责的人员那 priority 还有这个 ever 可以依照我们前面提到的方式来填写好，那一个 Bellow 撰写完之后就会被安排在可能不同的这个 sprint 来进行开发那如果依照Scrum 进行的方式，在这个 Bellow 马上要进行开发的当周当前 sprint 的这个 planning meeting 的时候，会展出你画面上看到的这些 task 那这时呢，你的 Bellow 可能就会放在 current sprint 这个地方那当 Bellow 到了 current sprint 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就表示了团队已经准备应该说已经正在进行开发这个 Bellow 所以呢，你的这个 Bellow 就要从 New 移到 Approve 的状态你可以用看板的功能，刚才你在画面上看到的直接把一个 Bellow 例如说画面上看到这个从 New 移到 Approve 那我们刚说过什么时候移到 Approve， 就是这个 Bellow 要准备被进行开发的时候，那可能随着时间这个某一个 sprint 变成 current sprint 的时候，那你开过了planning meeting 把这个 Bellow 展出 task 的时候，那它就可以移到 approve 这个地方。那在我们的团队这边呢，是一个这个 Bellow 被开发完成在 developer 还都测试过 unit test 都没问题， PM PO 或者是 QA 都看过没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移到 committee 的这个地方。那等到demo meeting客户都看过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移到 down，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 Bellow 的生命周期从开始建立还没有谈定细部规格的时候在 new， 然后呢开始开发，开过 planning meeting， 然后展出 task 的时候放到 approve， 那开发完成，那也测试过，那团队看到这个 PMPO 看过都没问题，那的时候呢，我们会放到 committed， 最后客户看过没问题，这个 item 我们才会放到 down 那随着这个 Bellow 在不同生命周期的改变那你可以透过刚才你看到的这个看板的方式移动也可以呢在 Bellow 的这个status 当中来做移动例如说Bellow 的这里的 status 这边来做调整也可以那你会看到每一个 Bellow 的这个状态的改变呢，在 history 这个地方都会看到什么时间做了什么调整，所以这些改变包含文字的一些调整或者是状态调整，在这边都可以一清二楚，什么时间谁做了什么改变都会看得到那随着这个改变的发生呢，你会看到你的这个累积流量图也会呈现出来累积流量图是在不同时间点这些 Bellow 在不同状态的一个累计从这个图上呢，你就会看到整体专案的状况。好，我们举几个例子那例如说画面上你看到这个累积流量图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状况那这个持续的有已经完成的 item， 那也持续的有一些新的功能新的需求被加进来那不过开发团队也持续在开发，并且有定时有定量的产出，那客户也相对的完成了item 的验收这样子那 不过这是一个比较开发产品的状况了，所以你会看到一直都有新的需求的出现哦。那如果新需求的出现，或者是这个开发的approved 的这个 item 的数量啊，远高过于 committed 和 down 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担心这个专案的状况哦。那像这个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哦，一直有新需求，一直正在开发，那也一直都团队也一直觉得有些东西开发完成，但是客户一直没有做验收啊，一直没有做确认啊，那这样子状况就要特别留意。那这样的状况可能就更惨。就是开发团队一直在做，但是没有任何的 item 被 committed 的，也就是没有任何 item 在内部的 QA 也好 PM 也好是认为可以完善交付给客户看的，那客户当然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验收的动作，那这样就非常的不理想。 好，那透过了这些backlog 的生命周期的改变呈现出的累计流量图，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整个专案的现况。那一般来说呢，移动这个 backlog 的工作呢，我们会交给PMPO 或者是 team leader 来进行哦。那在我们这边呢，是由 PM 和 PO 来建立这个backlog， 然后从 new 移到 approve， 是由这个PM 或 PO 来进行的。那从 approve 移到这 committed 的，是由 team leader 来进行的。那从 committed 的移到这个档是由这个 PMPO 来进行的，其实你也可以所有都由 PO 和PM 来进行也可以。那因为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在 below 这个work item 的 level 大部分会比较关心 below 的 work item level 的是PM 或者是 team leader 大部分都是 PM 或 PO 这样子。那至于 developer 呢，会比较关注的是在 sprint 当中所要进行每个backlog 所展开的 task 你会看到 task 有它的生命周期例如说刚刚的建立账号to do 是正准备要做但还没开始做的， in progress 是已经开始做的，至于 done 则是已经做完的它一样有这样子的三种的这样子的一个 task 的生命周期。它所展现出的图表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蓝镜图那这个蓝镜图呢呈现的是每个时间点在一个 sprint 当中每个时间点剩余工作这个时数的累积我们看几个例子那实际上的蓝镜图会长得类似像画面上看到这样子那例如说这个 sprint 是一周的时间这 sprint 比较短一些呢，它是一个demo 的状况，正常的 sprint 可能都是两三周那在这个 sprint 当中呢一开始工作量是累积的时数是比较高的，那随着时间工作由 developer 越做越少，所以你看到在最后一天的时间这工作刚好做完那这是一个常见的这个蓝镜图的状况那像这个蓝镜图可能就不是很理想，一开始第一天 planning 开完之后可能有一些原因并不晓得工作有多少，或者是还没有马上决定，到了第二天呢工作出来了，那可是呢随着时间工作并没有减少，也就是剩余的工作还有很多剩余的工作还很多，到了最后一天 sprint 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剩余工作发现更多，也就是工作都做不完，那显然这个 sprint 就 delay 了就 fail 了。 OK， 那透过像这样子的蓝镜图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一个 sprint 为单位的这样周期当中目前整体工作的完成度一般来说那在sprint 是两周或者是两周比两周更长三周或四周等等的 sprint 上这个蓝镜图的功能就功用就非常大，它可以在sprint 进行到一半或一半之前就可以让PMPO 看到整个这个团队目前工作的状况，那是不是会 delay， 那要不要做调整，那透过这个蓝镜图就可以一目了然看得出来好，那以上我们介绍了backlog 的撰写方式以及backlog 的生命周期，还有tasks 的生命周期，还有相关的蓝镜图和累积流量图的图表。那我们后面会再陆续跟大家介绍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看板的一些操作的方式，以及看板的客制化的一些技巧。 好，那如果针对以上的主题你有什么样子需要后续进一步跟我们讨论的，你可以查看画面上的 QR code， 那找到我的联络方式。那欢迎各位在我的 blog 或者是 Facebook 的这个网站上跟我们做后续进一步的讨论。这个部分的介绍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